各位长子，各位兄姐，大家晚上平安。现在教的教会的进度，我们先来读经，诗篇23篇。诗篇23篇，一共只有六节啊。我们翻到，我们就一起来读一次。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啊，那个小弟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小弟信仰上的体会，读经的心得。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齁，在我们的信仰过程中，觉得哪一样神所安排的事情对我们来讲是最困难的？其实我想困难的事情很多齁，但是其中一个呢，小弟觉得说刚好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就是等候。等候往往是这里面的困难的功课里面的其中一个很主要的项目。就好像是我们刚唱诗402首。我们都很希望说我们灾害没有临到，我们都希望我们平安没有烦恼。可是呢，实际上呢，我们期待的平安没有完全出现，我们的健康可能也不是很好的状态，甚至我们期待的没有灾害，可能都我们还在困难当中。这些事情都还没有实现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常常就是会很焦虑，很彷徨，很动摇，很煎熬，有时候甚至我们自己会想尽办法去解决它。今天小弟想要借着撒母耳记下的一段事迹，大卫的事迹，来跟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等候的议题。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的第二章。撒母耳记下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一起来读到11节。我们从第一节一起读到11节，是在旧约圣经的380页。那翻到我们就一起来读一次哈。第一节，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上希伯伦去。于是大卫和他的两个妻，一个是耶斯列人亚希暖，一个是做过密加人拿巴妻的亚比该，都上到那里去了。大卫也将跟随他的人和他们个人的眷属一同带上去，住在希伯伦的城邑中。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的王。有人告诉大卫说，埋葬扫罗的是基列亚比人。大卫就差人去见基列亚比人，对他们说，你们后代你们的主扫罗，将他埋葬，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你们既行了这事， 愿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待你们，我也要为此厚待你们。现在你们的主扫罗死了，犹大家已经高我做他们的王，所以你们要刚强奋勇。扫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曾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带过河到马哈念，立他做王，治理基列、亚舒利、耶斯列、以法莲、便雅悯和以色列众人。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登基的时候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唯独犹大家归从大卫。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共7年零6个月。阿们。大家读的这一段事迹，不知道大家熟不熟哈？那小弟想说，其实小弟以前也读过，但读过的时候好像就是觉得好像流水账一样哈，就是看完了也就过去了哈。那这一次为了准备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小弟就开始来思索这个问题哈，就是大卫此时的处境看起来好像平凡无奇，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的话，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在前面才刚提到说扫罗刚被杀，那我们也都知道说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神已经老早就高立大卫做以色列人的王。可是呢，自从大卫被高立为王以后，他的命运就很坎坷，他不断的被追杀，然后在逃难的路途中也受尽了很多的异族的欺负，甚至哈是被那个拿巴什么这一类的人哈给凌辱哈，言语的辱骂。其实他受的苦已经很多了，受了这么长久的苦，其实小弟没有去查考说到底是几年，但是显然从圣经的章节来看的话，这一段过程其实很久，非常非常久，离大卫被高立为王，当神派撒母耳去高他的时候，他说哎，你是王的时候，我已经立你做王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为止，他好像才终于看到一点希望，那个希望就是哎，我终于逃脱了扫罗的追杀，扫罗死了，那扫罗死了不是换我做王吗？但是大卫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情况有得到改善吗？他有得到神给他的应许吗？虽然我们在这里看到说犹大家高他为王，但是我们仔细一想，犹大家高他为王以后，他也就只有一个犹大支派，那是12支派里面的其中一个支派而已，那他只有一个支派，而且他在希伯伦做王，等待他成为以色列全境的王，又等了7年零6个月。7年零6个月，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容易等的时间吗？在这7年零6个月中间，那大卫的心情是怎么样？在这7年零6个月中间，大卫做了什么事呢？在7年零6个月的时间，他等候这么长的东西里面，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支撑他的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来思考那个这一段历史，来学习说，当我们是在等候中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维系，去支持我们自己对神的信心，跟怎么样勉励我们自己。那小弟就想要从3个部分来思考等候神的应许实现的这个意义是什么。神明明应许我们了，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呢？神为什么还让我们在困苦当中呢？ 我想等候可能有三个意义哈。第一个意义就是等候是顺服不埋怨，第二个意义是等候是交托不忧虑，第三个是等候是信靠不丧志。那我们就先从等候是顺服不埋怨这件事情来思考。大卫的等候是什么？当大卫看到扫罗死了以后，他没有急着去争取王位，他没有自己觉得说，诶，显然神的时机到了，显然轮到我了，显然该我当王了，他就凭着自己的意念去做了。没有，我们看到第二章的第一节，这里面他开头第一句话就说，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在他开始做任何的行动以前，他先做了一件事，就是他凡事求问神。他并不是靠自己的推断，他不是靠自己的猜测，他不是靠自己认为的理所当然。他问神说，我可不可以去啊？大卫已经在旷野流亡了那么久，受了那么多苦，现在追杀他的人扫罗死了，他仍然等候说，神只是我的下一步。这时候神回答他说，你可以上希伯伦去。那大卫就乖乖的上去了。我想大卫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看起来整个环境这么的理所当然的时候，他仍然以神的旨意作为他的行事标准。他没有说我自己就自作主张起来。相对于大卫，我们就想到说扫罗呢，扫罗他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在什么时候神说我立他做王我后悔了？就在于说扫罗他失败在他顺服他自己的意念，顺服他自己肉体的欲望。当他等着撒母耳来献祭等不到的时候，他心里一着急，他自己可能也自大了，他就认为说我也可以来献祭啊。于是他没有顾着神的命令，他自己去献祭了。他认为说献祭可以得到神的保护，可是他没有等候撒母耳这件事情，神因此就认为说，我选你做王，你也不听我的话，我错了。而大卫的成功在哪里呢？大卫的成功跟扫罗刚好完全相反，是即使事情看起来对他这么有利，他还是顺服神。神没有指示以前，他也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我们来看诗篇37篇的第七节，诗篇37篇的第七节，第七节，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在圣经里面呢，让我们会想到说，有一个跟大卫很类似，很顺服，很是我们模范的古圣徒，那个人就是约瑟。约瑟是一个典型顺服的模范，他很顺服神，他也很顺服他的父亲。父亲叫他去看哥哥，他去了，结果被卖了。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心里一定很痛苦，一定很挣扎。可是呢，当他被卖到波提法家里的时候，他就专心的做一个好奴隶，以至于波提法都认为说，这个人可以信赖，可以当管家。 后来他又被诬陷了，那实在是莫大的打击，对吗？他被关进囚犯，他被关进监牢里面当囚犯。他就算是当了囚犯，他也遵行神的意念，遵行神的吩咐，行事还是得到了狱卒的赞赏，得到了管理监狱的人的赞赏。于是他连当囚犯都当了一个好囚犯。如果我们在看约瑟的事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约瑟这个人也蛮奇怪的，神给他的境遇这么的不堪，可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神，他也没有埋怨过神，他一句话都没有讲过说，诶，神啊，你在搞什么啊？你为什么我这么认真的遵从你的道理，你怎么一点福气都没给我也就算了，还给我这么多的灾殃呢？在那么漫长的过程里面，约瑟一句话都没有埋怨过。在那么漫长的过程里面，约瑟也一句话都没有质疑过神。就好像大卫一样，大卫在被追杀的那个漫长的过程，在希伯伦等待的7年6个月的漫长的等待，他也没有去埋怨过神，他也没有去质疑过神。那第二个等待的意义是什么呢？第二个等待的意义就是交托，就是等待，我们能等待神，我们就是交托神，就是不忧虑。当我们在困难当中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把重担交在神手里的话，这是我们面对困难与阻碍的时候的诀窍。其实我们如果看到刚刚撒母耳记下的第二章，我们如果看回来撒母耳记下的第二章，在第二章里面从第8节开始，这里有一段这样的叙述，说扫罗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把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带到过了河到马哈念去立他做王，大卫做了犹大家的王，看起来环境并没有太好，看起来他的困难很大，因为扫罗的元帅又把扫罗的儿子立了当王，而且他立了当王，他治理的地方是哪些呢？是基列、亚苏利、耶斯列、以法莲、便雅悯和以色列众人。我想如果是大卫的话，如果我们是大卫的话，我们现在心里会怎么想？我们心里会想说，神不是要让我当王吗？可是为什么我才刚当上犹大的王而已，只有这么小的一块地的时候，眼看着国家就分裂了，眼看着我就是出现了新的对手跟敌人。如果国家分裂了，我得到大的那一边也就算了，我得到的东西还小得不得了，还只有12支派里面的一个支派，我们会心急吗？我们会心急如焚吗？我们会相信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困难交托在神手里吗？但是大卫是把这个困难交托在神的手里，大卫他没有试着去用血气之勇的方法，就自己开始谋算说，诶，我该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权地呢？他没有想办法说，诶，我是不是组织军队，或者是想尽办法来凭着武力来讨伐他们呢？那大卫他也没有因此睡不着觉，也没有因此辗转难眠说，怎么办怎么办，我这么小，我如果没有得到权地也就算了，万一对方来攻打我呢？在等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他的困难是交在神手里的，因为在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点点他为了这个这么大的眼前的困难而产生过任何的忧虑， 没有这样的描述。在彼得前书九章七节那里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们在试炼当中，其实我们都会有很多的忧虑，我们很难交托，确实我们会试着用很多的烦恼，很多的压力，很多的胡思乱想，来让我们自己更加的痛苦，更加的难熬。有些时候我们甚至开始自作聪明，自己想办法，我们把那个应该交托出去的主权自己拿回来自己做。这个例子我想大家也都很熟悉的，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早期的时候，他的信心还没有完全成熟，他在等候他得儿子这件事情上面就做过一个超越走在神前面的事情。他看见自己跟妻子都老了，于是他开始用人的方法去想说，那我该怎么生小孩。其实小弟就会想说，其实亚伯拉罕也实在是已经很令小弟敬佩了，虽然他跟撒拉商量的结果是把夏甲给他当妾帮他生小孩，但是我们去思考，他那个时候已经75岁了，大家去想想看说，75岁的男人还能生小孩，算很奇迹了吧。那亚伯拉罕的没有办法交托，亚伯拉罕的焦虑难道没有道理吗？如果今天我们是亚伯拉罕，我们也75岁了，然后我们也是一样的状况，然后神明明就已经应许我说要让我得儿子，那我都75岁我什么都没看到啊，那接下来我难道还有希望吗？我能不忧虑吗？我能不想办法吗？所以亚伯拉罕他把交托这件事情没有完全做到，他相信说神会给他儿子，但是他想方法帮神做快一点，帮神达成。结果他跟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我们就知道后来造成了整个选民的动荡，然后也造成了自己的麻烦。让小弟想到一个见证，就是也不算见证啦，小弟曾经遇到了一个遭遇了。在小弟刚信主大概三年或四年的时候，那时候呢就有一个我们真耶稣教会，但是是别的，我忘记是哪一个教会的姐妹。她想要去投资一个东西。那刚好呢，她咨询到的，问到了一个对象呢，是小弟认识的一个社青的同龄。那社青同龄就想到说，诶，俊华会啊，俊华知道啊，来问他，看这个东西能可不可行。于是就把我约出去。然后跟那个姐妹，那个姐妹事实上是一个有点比较年长的姐妹，我想应该有个，我那时候也没有问啦，大概就是有个四五十岁之类的吧。那小弟那时候很年轻嘛，小弟那时候是青年。他跟小弟讲说，诶，有人在招揽我去投资一个什么某某某某的投资机会，然后他们会把那个钱拿去做什么投资，然后会保证啊，可以得到有最低收益的保证，然后每个月都会给钱这样。我听就说，我就跟他讲说，我怀疑你遇到的可能不是投资机会，或许是诈骗，因为那个时候诈骗还没那么现在那么盛行，但是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这好像是诈骗，因为谁会去帮你保证最低收益，他拿你的钱去投资，那你当然是盈亏自负啊，他如何保证你的最低收益。但他不太相信，于是我分析很多状况给他听，他还是不太相信。那他后来突然冒出了一句话，他说， 他有一个感动，他觉得说是神啊要他去投资的，要他运用投资赚来的钱可以用来奉献给教会。他去思考这件事合理吗？在小弟信主不久的没几年的那时候，我都觉得不合理，我都觉得说是吗？神需要这样做吗？神如果需要有人奉献的话，他不能感动人来奉献吗？他需要感动你去投资赚到钱拿来奉献吗？神有这么无能吗？神有这么奇怪吗？这件事情怎么听都很不合逻辑，对不对？那就让给小弟一个很深的感慨。其实我们常常在追逐的其实是自己的愿望，常常在追逐的是自己肉体的需要，常常在追求的是我们自己真正那个肉体想要的事情。可是呢，我们却常常把它解释成说啊，我觉得我是在完成某一件很崇高的，甚至拿出神来当我的挡箭牌，拿出神来当我的很大的一个幌子的那种感觉，而实际上是满足自己的需求。或许他真的赚到钱，他会拿出一些来奉献，但是重点绝对是在于他想要赚到钱，他想要赚到那些额外剩在我自己手上的钱。那当然小弟不知道他后来去投资了没有啦，因为我后来很仔细的追问了以后呢，他告诉我说但是他的保证收益是 2%， 其实没有很高。我想说对耶， 2% 还真低耶，但是有保证收益还是很怪啊。那我就想说 2% 也还是比定存高啊。他说不是哦，他不是一年 2%， 他是每个月会给我 2%。 我就当下就跟他讲说，你遇到的铁定是诈骗了，因为一个月 2%， 一年是 24%。 我想说神经了，谁会去跟人家拿钱来保证你一年 24% 的收益？你不要开玩笑了，他不会去借钱吗？他不会拿自己的钱来投资比较有效率吗？他要你的钱干嘛？这一定是诈骗。但是后来他有没有听进去我是不晓得，但是可见的说，其实当很多事情我们如果不愿意去顺从神，不去交托主权在神手上，我们想办法用自己的方法来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是在执行一个看起来很聪明实际上很愚蠢的方法。那第三个小弟想跟大家分享说，等候的意义是什么呢？小弟觉得等候就是一种信靠神的表现，等候是信靠不上智。相信的事情是什么呢？相信的事情就是，我现在的情况虽然很不好，我现在的情况虽然很窘迫，我现在情况虽然很不如意，但是我相信神答应我的，神可以做。在聚会开始之前呢，看到题目有个姐妹就跟我讲到说，诶，你是要讲那个神再来的吗？我说其实呢，神给我们的天国的应许当然是一个最大最终极的应许，但是同时也应许我们说，我们在世上有平安啊，我们在心中有平安啊，我们祷告的时候他会听啊，那如果说有义人帮忙代祷的时候，这个人的病就会好啊。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今生神告诉我们，我们这样做会得平安的应许，可是有时候其实我们也真的还没有得到。就在这个很短的记事里面，我们来想说大卫，刚刚小弟也稍稍略略提过，大卫在希伯伦受犹大人膏利的时候，他的开始很大吗？他实现神实现他的应许给大卫的部分是很有希望的吗？如果我是大卫的话，我会做什么呢？我如果是大卫的话，我可能会上智。我光想说 开玩笑了，我们来看一下哈。如果我们来看撒母对不起，约书亚记的最后一页，旧约的296页。大家都翻到了。我们来思考一下哈，大卫在希伯伦被高当王，是犹大支派的王。大家再看看这个图，犹大支派有多大？犹大支派怎么跟其他的11个支派对抗？更何况根据一些资料的记载啊，南地这边其实比较靠近旷野，资源很贫乏，相对比较穷。以色列的大部分的物产是来自北方的，北方是很丰富、很富饶的地方，所以是很强的地方。他面对的人拥有的地方不仅人多，地方大，支派多，国力也强，可是他只有一个那么小的犹大，还能信得下去吗？真的神会让我当全境的王吗？还是我会被他灭掉呢？我会被伊斯波设灭掉呢？如果我们是大卫的话，我们会做什么事？但是大卫展现出来的是说，虽然神给我的很少，虽然神给我的地很小，虽然神给我的资源很微弱，但是神现在给我了这些东西，我就好好的把神交给我的东西管理好。怎么看这件事呢？小弟是从2章5节这里来观察的。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的2章5节。我们从4节开始看哈。4节的下半段哈，有人告诉大卫说，埋葬扫罗的是基列亚比人。大卫就差人去见基列亚比人，对他们说，你们后代你们的主扫罗将他埋葬，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你们既行了这事，愿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待你们，我也要为此厚待你们。阿们。大家想想看啊，基列亚比人做了一件很勇敢的事，他们去把扫罗跟扫罗的儿子被钉在城墙上的尸身取下来埋葬。但是就大卫来讲，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代表的是说，基列亚比人应该是站在扫罗那一边的。代表的是说，基列亚比人其实扫罗是我的敌人，而你们是对敌人效忠的那个人。就扫罗的立场来看的话，基列亚比人他现在或许也是支持伊斯波设的人，也是支持扫罗的儿子的人，而不是支持我的人。可是大卫呢，却厚待了这些勇敢的基列亚比人。他展现出来的是说，我是一个全境的王的高度。他展现出来的是说，我既是神高我为王，我当做的事情在我有限的范围里面，我不会徇私，我也不会只算小利益，我该做的事情我还是去做。我并没有去怀疑神给我的应许不会实现，我没有怀疑神他把我放在这里以后我的遭遇会很凄惨，通通都没有。希伯来书11章1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信就是所盼望之事，所望之事之实底，未见之事之确据。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很鲜明的例子，就是迦勒。迦勒他是等候神应许给他的土地，等了45年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约书亚记的14章10节。 约书亚记十四章的第十节。第十节，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啊，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阿们。当小弟重新在思考迦勒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讲到说迦勒他受到神很大的祝福嘛，他的信心很好，所以呢他一直到85岁的时候都还很强壮。可是事实上，如果我们认真去想的话，迦勒他等他的应许之地等了40年，从45岁等到85岁，等了这40年，他的对神的信心有消磨吗？他对神的信心有减少吗？他对神的信靠有变淡薄吗？通通都没有。一直到了85岁，他仍然信靠神。他相信说，神如果允许我说，这块地是我的，那就是我的。而且我就算是85岁了，我一样能去攻打亚纳族人。那我们当然知道说，亚纳族人是很高大强壮的民族。一个85岁的老头要带着军队去攻打那个高大强壮的亚纳族人，得他的地，但是他一点都没有丧志，他一点都没有胆怯。那小弟也想分享一个小弟自己的见证，就是我们在信靠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等候的过程中，其实可能很漫长，可能很难熬，可是呢我们的处境真的很糟糕，看起来跟神要应许要给我们的东西哈，没有什么成，没有什么完成的机会了哈，没有什么成功的机会。但是呢，我们还是相信说，神有他的安排，神会成就他的应许。小弟的见证是这样哈，当小弟把那个香港的工作辞掉，那时候我因为爸爸的考虑了哈，就是自己的取舍哈。我把香港的工作辞掉回到台湾来的时候呢，那时候其实我没有先找工作，我先把香港的工作辞掉，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才开始找工作，那是我人生中很少，很没有发生，应该是没有发生，有发生过啊，这是应该是第二次，但是很少很少，因为刚出社会那时候不算，很少很很少的情况下是我没有在工作的情况。那时候呢，小弟就对神有一个很单纯的信心。那时候小弟才信主3年吧，那我对神有一个很单纯的信心是什么呢？我相信说，我如果做这个选择是合神心意的，那神自然会照顾我的生活。我虽然目前没有工作，但是我如果回台湾找，我应该可以找到 OK 的事情。那我回到台湾我就开始找，那我也不预设任何条件，我就把我的需求告诉那些猎人头公司。那我开出来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只要差不多不是太离谱，谁会先给我那个 offer， 就是谁先给我这个职，谁先给我一个职位的时候，我也不会去做比较，我就会去上班。那时候有刚好有两个机构在竞争小弟哈，那我去面试的时候，我也都是这样跟那个那边的主管讲说，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问我说你要什么什么什么，我说不用不用，就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反正我不管开多少，你们都不可能比照我在香港的薪资待遇嘛，因为那边太高了，绝对跟不上。我就说 只要谁的 offer 先来，我说我现在有几个，但是事实上只有两个，我说那谁就先来，我就先拿了，就这样，因为我没有在上班。也不是我缺钱了，我只是觉得说反正就看神安排。结果是一个澳洲的银行先给我，他给我的薪资职位都对小弟来讲，我都认为说虽然完全没有办法跟香港比，但是对于台湾的水平来讲是相当不错了。那我就很开心的说这是神帮我安排的，我就去上班了。上班以后我就很积极的开始做我该做的事情，结果没想到我就上了一个贼船。就是怎么说贼船呢，就是因为小弟做的是就是一些比较复杂的金融商品，那小弟要负责组装报价什么，做很多事情。那对手是金融机构，对手是台湾本土的金融机构，那他们当然期待我做一样的事。结果我来了以后呢，我发现说这个总行跟完全不行。我每次跟我们的客人客户，就是那些金融机构谈好了说我们来做一个什么东西以后，我把整个报价试算好煮好丢回去给那个总行的时候，总行的那个交易部门主管就都会告诉我说，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东西，你要不要黄金？我想说我不要黄金，台湾没有人做黄金，你什么时候听过台湾的那个金融机构在投资黄金的？没看过吧？对啊，我说我们不要黄金。那一而再再而三一直重复以后，我发现说我试的每一种一直往下修的简单的事情他们都不会做。我最后真的忍不住了，我就问那个总行的主管说，你直接告诉我你们会什么好了。他说我们只会做黄金的现货。我想说傻眼了，我是一个到了一个没有工具的地方，但是他们对我的期待是我仍然要交出一份什么都有的其他同业的人交出来的那个成绩单。没有可能。其实那时候我就整个人就丧志。我那时候觉得说那我要怎么办，我没得努力啦。这个变成是一个死胡同的困境。我还记得我的第一个会计年度，因为我才到三个月，第一个会计年度的三个月我整个绩效是零，几乎于零，几乎等于零。然后那时候跟我比较要好的交易室的同事就跟我讲说，你不要傻了，你赶快去找新的工作啊，你难道在这里等着被解雇吗？我说没关系啦，我再试着做做看，我再试着找我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就后来小弟的海外直属主管就说，要不然我们来做那个最简单的最线性的都没有人要做，就是连本土银行都不想做的东西。那我就说好吧，那我们来做吧。我就这样子做这样做。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决定说我不用去找呢？因为小弟就觉得说，如果我当初觉得说这个工作是神给我的，我为什么一遇到一个困境我就认为这不是神给我的，我就用我自己的方法去找那个要神要给我的。我不应该看看神带我来这里是要叫我做什么吗，或者是要给我什么吗？我说我再来试试看，我再来等看看。结果没有想到当我转换去做那个以前做都不愿意不屑做的那个最简单的金融交易的时候，很意外的是我们就一直看到那个绩效一直进来，一直进来，一直进来，一直进来。没想到到了那个年底的时候，小弟不止预算是超标的，而且小弟在台北分行的交易室里面是赚最多钱的人。那一次其实小弟有点惊讶，然后小弟就想说，其实神安排的事情不见得永远顺利，但是神安排的事情却有他的经历，但是他的应许是不会因为 这个困难就打了折扣，没有。所以后来我在那个澳洲的银行也都做得很安稳，一直到后来被挖角到另外一个银行，一个法系银行以后，才转换了下一个金融机构。那故事就是在我转到下一个金融机构的时候，本来我觉得心情是很坦然的啦，因为我并没有急着想要做任何的改变，我只是觉得说好像就是顺理成章的这样子发生了。去的时候我觉得说，诶，这个平台很好，好过那个澳洲的银行不知道千百倍，资源也丰富，诶，在这边应该可以做得更加好，对不对？就没想到我一去就遇到了一些现有的割据山头跟办公室的竞争，于是就用了各种方法把小弟手上能够做的应该在我的范围里面的东西用各种理由把它瓜分掉了。那奇怪的是台北的主管也没有为此说一句公道话，他就说你要赶快去交出成绩单。那小弟那时候心里就想说，嗯，东西都被拿光了，那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呢？可是那一次很奇怪的是，小弟心里却异常的淡定，不像在前一次澳洲银行遇到困境的时候，小弟的心情是非常的丧志，觉得我该怎么办，我没方法了。那一次是完全的就属于放弃半放弃的状态。可是到了这个机构的时候，到了这个法系机构的时候，虽然我遇到了一个办公室上面的很大的一个那个政治暗算，但是虽然如此，诶，小弟心情其实很好，小弟也没有任何的绝望或者是失望的那一种就是丧志的那种现象。小弟想起来就是觉得说，一定是因为我前一个经历给了我信心，当我遇到第二次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又很像，那小弟心里就默默的看着他们用各种方法分走小弟的资源以后，小弟心里就想说，你们是靠手段养活自己，但是小弟我是靠神养活我的。然后我相信说，神他当然有安排，如果我在这里走不下去我也无所谓，那我就在我自己的产品线上面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然后去开发那些本来就没有人在交易的机构。结果没想到又在小弟上任以后的大概四或五个月，小弟的那个产品线的绩效目标全年目标达成了，而且那个主管还说，这过去已经不知道五六年来所有担任这个职位的人都没有人达成过的。然后小弟就觉得说，对，因为我觉得神一定有他自己的安排，而我们要做的事情只是我有多少资源，我做多少事，我有多少神给我多少的能力，多少的环境跟条件，我就就着我的环境跟条件去执行去完成，这就可以了。我们最后再重新思考一下大卫在撒母耳记下的这个故事。虽然一开始大卫是只有做了犹大的王，也有内战的问题啊，但是他是等候神，等候神的应许。现在我们如果常常去想想这个问题啊，我们就会想到说，如果我们现在也正好在一个困难，正好在一个试炼当中，这个试炼有可能是夫妻关系的危机，这个试炼有可能是子女信仰的迷失，这个试炼也有可能是 我们已经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失业，或者是一段时间事业上的撞墙跟困苦。这个试炼有可能是我们生了一个病，而这个病连医生都不知道未来会走到什么方向去。我们如果在这样的迷惘当中看不到亮光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想想大卫的这一段事迹来鼓励我们自己啊，就是虽然很迷惘，虽然很困苦，虽然还没看到成就的希望，但是我们就等候，我们顺服的等候，我们交托着等候，我们信靠着等候。诗篇27篇14节告诉我们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愿神加添我们的力量，最终我们都能够领受神按着他旨意给我们预备的冠冕跟应许。最重要的是我们最后的天国的应许，那个才是我们真正努力的目标。